第十四课，特别快车。晚上十点多，一列开往北京的普通客车在一个小站刚刚停下来，有三个人护送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急急忙忙上了车。这三个人是孩子的父亲、母亲和一位赤脚医生。火车开动了，赤脚医生着急地对乘务员说，今天下午这个孩子不小心把一个玉米粒呛进了气管，情况非常危急，希望能帮助他们早点赶到北京进行抢救。乘务员立即向列车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列车长听了以后又向孩子的父母详细了解了孩子的病情，决定车一到站就向上级报告，请求准许加速运行，并希望和医院取得联系，做好抢救准备。乘务员一面广播了这个消息，一面调查旅客们都在哪里下车。旅客们纷纷来看这个孩子，许多人也提出了开快车的要求。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时间就是生命。列车到了下一站，车还没停稳，列车长就跳下去给上级打电话，请求开快车。领导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决定把这列普通客车改为特别快车，直达北京站。同时，乘务员对要在沿途下车的旅客也都做了很好的安排。列车改为特别快车的消息马上在车上传开了，孩子的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专为我的孩子开快车，这在旧社会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他激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旅客们的心情也都非常不平静。列车冲过一站又一站，提前38分钟到了北京站。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以最快的速度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孩子抱进手术室的时候，呼吸几乎停止了。医生马上动手术，迅速地从气管里取出了玉米粒，呼吸畅通了，孩子得救了。医生们说，多亏列车争取了时间，要是再晚一点就危险了。孩子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的父母万分感动，决定把他的名字改为再生。生词：快车、开、普通、客车、护送、父亲、赤脚医生、乘务员、玉米粒、枪、气管、危急、赶、抢救、立即。 列车汇报详细病情上级准许加速度运行一面一面调查旅客要求严重稳改为直达沿途安排热泪盈眶专心情平静提前救护车手术呼吸几乎停止取畅通得救多亏争取获得万分第十五课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李时珍李时珍是中国古代一个有名的医学家他医术很高明还写了一部很重要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生于1518年他家里几代人都是医生当时人们看不起医生这个职业李时珍的父亲很希望儿子多读几年书将来能做个官可是李时珍从小就对医学有兴趣学医的决心很大父亲只好同意了李时珍从20岁起就开始给人看病有一年他的家乡遭了水灾疾病流行李时珍不怕劳累日夜给人治病受到了人们的赞扬李时珍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经过多年的医疗实践经验渐渐丰富起来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千里以外也有人来找他治病李时珍一面看病一面研究药物他发现许多旧的药物学著作编得不完整有的还有错误所以他决心写一部新的完整的药物书 在他35岁的时候，开始了《本草纲目》的编写工作。为编这部书，他阅读了800多种古代医药著作和其他书籍，记的笔记装满了好几个柜子。他为了弄清楚一些药草的生长情况和治疗功能，亲自到各地去采药。他不怕山高路远，经过好几个省，走了10000多里路。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车夫把一种花放到锅里煮，就问车夫煮这种花做什么。车夫说，喝这种花煮的汤可以治筋骨病。李时珍听了，心里想，老百姓有不少治病的经验，我得好好的向他们学习。于是他一边采药，一边向老百姓请教，一路上跟不少农民、渔民、猎人交了朋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收集了成千个药方。李时珍善于向老百姓学习，注意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他整整花了27年的时间，终于在61岁的时候写成了《本草纲目》这部100多万字的药物学名著。1593年，这位有名的医学家逝世了。李时珍在中国医学和药物学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本草纲目》不但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重视，被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直到现在，《本草纲目》对于研究中医中药仍然有着很大的价值。生词，医学、医术、高明、药物学、著作、生于、待、看不起、职业、读书、将来、官、从小、兴趣、从、起、遭、水灾、疾病、流行、劳累、日夜、刻苦、钻研、医疗、丰富、编、阅读、书籍、记、笔记、柜子、药草、 长治疗功能亲自踩车夫锅煮汤筋骨请教渔民猎人教书本收集药方善于整花世事国际界重视对于中医仍然价值专名李时珍《本草纲目》
第十六课赶路上午十点多钟我赶着马车在路上跑车上装的是急用的物资要当天赶回部队突然后面传来急促的喊声喂解放军同志请等一等啊我回头一看后面追上来一个女同志我心里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赶快跳下车迎上去问同志要搭车吗这位女同志跑得直喘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听到我的话笑着摇摇头脸上成串的汗珠掉了下来她仔细地看了看车上装的东西问我同志你是朝盖林那个方向去的吧对了雨布带了没有雨布这儿呢我朝车上一指他看看那块雨布皱着眉头说雨布太小了东西多盖不住啊接着又说我是这里公社的气象员刚才十点钟的天气预报说十二点左右这一带有雷阵雨刮七八级东南风这一路村庄很少遇上雷阵雨你怎么办呢这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天气很好连一片云也没有所以就没有做足够的防雨准备他这么一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要是真的遇到雷阵雨一大车物资怎么办呢女气象员见我回答不出来就热情地说你就在我们这里停一停喂喂马雨过了再走吧说着就去牵马 我说谢谢你，可是我不能停，车上装的是急用物资，两个小时我可以赶到前边的村子。两个小时能赶30多里吗？
能。
他想了想说，好吧，路上要当心呐。谢谢你了。我立刻跳上车，赶着马又跑起来。我赶了27、8里路，听到了雷声，随着一阵凉风，乌云很快冲了上来，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突然从公路旁边跑出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对我大声说，解放军同志，快到村子里避避雨。他不等我说话，就牵着马下了公路。马车顺着一条小路大约跑了3、4里，就到了一个小村子。那个青年把我领进一个院子，几个人立刻过来帮我把马卸下来，把车推到一个扫得干干净净的棚子里。这时候雨已经下起来了，有3个社员各自牵了一匹马就往外走。我看他们要去喂马，就说别忙，等我拿了草料一块儿走。那个青年拉住我说，同志别拿了，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他让我到一间屋子里休息，自己又忙着干别的事情去了。这时候我想，这些事情安排得这样好，难道他们事先知道我要来避雨吗？我坐不住，就走出院子，看见那匹小红马拴在一个社员家里，一位老大爷正细心地喂草，老大娘给马擦汗。看到这些，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忽然我发现老大爷家里水快用完了，就拿了2个水桶去挑水。老大爷见我挑着水进了院子，心疼地说，看衣服都淋湿了，快去休息吧。我还想帮老大爷干点什么，但他怎么也不让，我只好又回到原来休息的那间屋子。这时我看到桌子上的电话机旁边有个电话记录本，翻开的那页上写着，今天中午12点左右有雷阵雨，一辆解放军的马车要经过你们村子，请你们帮助做好避雨工作。最后写的是红旗公社气象站，9月5日。啊，秘密原来在这里，我明白了，这是那位女气象员打来的电话。吃过午饭，雨渐渐地停了，我告别了村里的社员，继续赶路。雨后的天气有点凉，但是我的心却是热乎乎的。我想，只要我们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还怕什么暴风雨呢？
生词：赶路， 马车，急用物资，当天，急促，为，回头，迎，搭车，喘，摇，串，汗珠，朝，方向，雨布，皱，眉头，盖不住，气象，预报，左右，一带，雷阵雨，急，云，足够，房，天，当心，拉，雷，乌云，暴风雨，孤鹿，避，顺，大约，院子，谢，扫，棚子，各自，别，忙，草料，一块，事先，栓，细心，擦，水桶，淋，记录，翻，页，秘密，午饭，告别，热乎乎，紧密，专名，盖林，
第十七课，大庆人。
大庆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大型现代化石油企业。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大荒原。1960年，几万个石油工人和技术人员从祖国各地来到大庆，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当时严重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设备不全， 车辆不足，没有公路，没有住房。可是大庆人没有后退半步，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从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为了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人们豪迈地表示，我们绝不能被困难吓倒，一定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出游。他们搭起帐篷，立即投入了战斗。钻机有60吨重，当时启动设备还没运到。为了争取时间，1205钻井队的工人们苦干加巧干，用人工把钻机运到井场。开钻机需要水，当时没有运水的设备，工人们就和附近的社员一起用水桶脸盆运来了10吨水。钻机提前开动了，他们奋战了5天5夜，胜利地打出了大庆第一口生产油井。在艰苦创业的日子里，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和全队工人不怕苦不怕累，吃在井场，睡在井场。有一次，王进喜的腿受了重伤，但仍然坚持指挥战斗，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井场。一天突然出现了井喷的迹象，为了压住井喷需要大量泥浆，没有搅拌机，王进喜不顾腿上的伤，毫不犹豫地带头跳进泥浆池，和同志们一起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泥浆。经过3小时的紧张战斗，压住了井喷，保住了油井和钻机。王进喜和许多同志的手上和身上都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伤了。又有一次，王进喜帮助一个钻井队制服井喷，在井场上2天2夜没有休息，回到队里的时候全身都是泥浆，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碗掉在地上，人却靠在墙边睡着了。工人们看见他一天天消瘦下去，都关心地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井场附近的社员看到这一切，都被王进喜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向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呐。从此铁人这个光荣的名字很快就传开了，向铁人学习，发扬铁人精神，响遍了整个大庆油田。在短短的3年里， 大庆人克服了各种困难，在一片大荒原上建设起了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石油基地，为实现中国石油自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闯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油田成了中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庆工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向兄弟单位学习，大力支援新油田，决心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生词：大行，石油，企业，荒原，人员，祖国，会战，百，设备，足，后退，从中，吸取，创造，早日，搭帐篷，投入，钻，蹲，起重，巧，警场，需要，脸盆，奋战，油井，创业，日子，指挥，肯，出现，井喷，迹象，大量，泥浆，搅拌，不顾，带头，迟，保，碱性，制服，晚，睡着，消瘦，宁可，拿下，油田，铁，电，具有，基地，自己，闯，独立自主，战线， 遵照。教导虚心，三位大力专名，大庆矛盾论，实践论，王进喜。
第十八课，草船借箭。1700多年以前，在中国历史上是三国时代。有一年，曹操带领几十万军队来到长江北岸，想要消灭孙权、刘备，占领南方。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主张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的进攻。孙权的大臣鲁肃把诸葛亮请来商量抵抗的办法，但是都督周瑜非常嫉妒诸葛亮的才干，想杀害他。一天，周瑜把将领们召集到一起，并叫人请诸葛亮来商量军事。周瑜问诸葛亮：我们就要跟曹操打仗了，在水上作战，你看用什么武器最好？诸葛亮说：弓箭。周瑜说：对，先生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但是现在正缺箭用，想请先生负责赶造10万支，希望不要推辞。什么时候用这10万支箭呢？诸葛亮问。10天造得出来吗？曹操的军队马上就要来进攻，要是10天才把箭造好，一定会耽误大事。周瑜一听，心里暗暗高兴，就问：先生看几天可以造好？只要3天就行了。周瑜说：这是件大事，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微笑着回答：我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3天要是造不出10万支箭来，我愿意受最重的处分。周瑜听了非常高兴，马上摆酒席招待诸葛亮。诸葛亮说：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开始到第3天，请派500个士兵到江边搬箭吧。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回去了。鲁肃对周瑜说：3天怎么能造出10万支箭呢？诸葛亮的话恐怕靠不住。周瑜说：这是他自己找死，并不是我逼他。今天他在将领们面前接受了造箭的任务，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走了。我要吩咐下边的人，凡是造箭的材料都不给他准备齐，这样他一定误期，那时候定他的罪
他还有什么话说？你现在可以去看看他的动静，回来告诉我。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周瑜明明是要害我，三天怎么造得出十万支箭？当初是你把我请来的，现在还得请你帮忙。鲁肃说：这是你自己惹的祸，我怎么帮得了你？诸葛亮说：这样吧，你借给我20只船，船要用黑布遮起来，每只船上要30个士兵，再要1000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第三天保证有10万支箭，只是不能让周瑜知道，要是他知道了，我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鲁肃答应了，可是他猜不出诸葛亮到底想出了什么好办法。鲁肃见了周瑜，果然没提借船的事，只说诸葛亮并不要造船的材料。周瑜说：3天以后看他怎么办。鲁肃准备了诸葛亮所要的一切，等候诸葛亮使用。第一天过去了，没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也没见他用那些船。到午夜以后，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鲁肃问：你叫我来有什么事情？诸葛亮说：请你一起去取箭。鲁肃问：到哪儿去取？诸葛亮说：不用问，去了就知道了。说着，诸葛亮就叫人把那20只船用绳子连在一起向北岸划去。这时候满江大雾，什么都看不清，天还没有亮，20只船靠近了曹军的阵地。诸葛亮命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又叫士兵们在船上擂起鼓来，高声叫喊。鲁肃害怕地说：要是曹兵一齐出来怎么办呢？诸葛亮笑着说：这么大的雾，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咱们放心喝酒谈话，等雾散了就回去。曹操的兵听见鼓声和喊声，慌忙报告曹操。曹操命令说：江上雾大，敌军忽然来到，一定有阴谋，千万不要随便出动，只能用箭射他们。于是先后调了10000多个弓箭手一起往江中射箭，箭像雨点一样飞过来。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令把船调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换一边接箭。等太阳出来，雾也散了，那20只船的草靶子上都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船上士兵一齐大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接着20只船就飞一样的划回去了。等曹操得到报告， 诸葛亮的船已经走了20多里，追也来不及了。在路上，鲁肃问诸葛亮，你怎么知道今天早上有大雾？诸葛亮说，3天以前我观察了气象，知道今天有雾，所以才敢接受这个任务。20只船靠南岸的时候，周瑜派来班建的500个士兵早已到了江边。诸葛亮叫士兵们上船去搬，最后数了数，一共有10万多只。鲁肃见到周瑜，把诸葛亮借箭的经过讲了一遍。周瑜大吃一惊，说，诸葛亮真了不起，我不如他呀。
生词二，军师主张联合抵抗，大臣商量，都督嫉妒，才干杀害，将领召集打仗，武器攻造，推辞暗暗微笑，感处分酒席来不及，士兵酒恐怕靠不住，找死逼接受，翅膀吩咐，凡是材料其误期定罪，当初帮忙惹祸遮草靶子排计划猜到底等候使用午夜连雾阵地命令船头船尾一字摆开，雷鼓放心散，阴谋 随便，出动，射，先后，调，弓箭手，调，插，丞相，数，吃惊，了不起，专名，三国时代，长江，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鲁肃，周瑜。